山寨探案十六，卧底神探见奇功。原在重案组往常系列，惊人凶杀案。1984年9月19日深夜，九龙长沙湾荔枝角临时房屋区传出一阵嗌交声，继而一声惨叫，之后就一片沉寂，只得翻两个人的沉重呼吸声。国家自扫门前雪是香港人的自保哲学，听到这声的人完全不会理会的。两个钟头之后，一宗恐怖万分的碎尸案随即被揭发了。9月20日凌晨2点，有雨港岛刑事情报科一个休班探员和朋友食完宵夜之后，揸车送了他们回家。汽车因为天雨慢驶，途经大窝坪道泽安村附近那阵，探员透过车头的挡风玻璃看到路边有个青年倚在灯柱那里唞紧气，旁边还有两个大型的旅行袋。这一刹那景象随着车向前行驶而后退。今夜还冒雨半夜，探员的侦探头脑被那个青年触动了。这件事可能同罪案有关，探员将车停在大埔道口，冒雨步行折返去那个青年所在的地方。这个时候那个青年已经休息完毕了，再度拿着那两个旅行袋沿着车路慢慢地向附近的山坡走去。喂，前面人站在这里，我是警探。探员喝停那个青年，那个青年听到声之后停了下来，探员就急急脚地走到那个青年的身边。探员还未企定，那个青年突然转身挥拳打探员怪面，探员闪避不及，挨了拳之后满天星斗跌在地上边。那个青年一击得手，亦都不敢久留，转身走向山上，转眼间就消失黑暗之中，遗下两个大的旅行袋在地上边。探员稍微定过神之后，知道已经没办法追到那个青年了，他就乌低身看下那两个旅行袋。他将旅行袋拉链拉开，发现入面有一张毛毡，毛毡包着一些又软又暖的东西，一种不祥的感觉侵入探员的神经之内。不会吧，他希望自己想的并不是事实。不过当他拉开毛毡一阵，事实就摆在眼前了。行李袋入面所装的是一具残缺的尸体，是由腰部到胸口的上半身碎尸。探员呆了一阵之后，很快他又打开另一个旅行袋，里面果然都有一些碎尸，是腰的下半截，同埋一双大腿，小腿同埋脚掌就唔见啦。探员睇咗一睇，碎尸下半身有男性性器官，死者应该是男性，但系两具碎尸就冇人头同埋双手。事态严重，探员通知上峰派人嚟到调查。法医到场证实死者是一个中年男人。尸体被分割部分好整齐，尸身上面血迹唔多，推测死者被人谋害之后遭到肢解分尸。肢体上面有锯痕，藏尸的其中一个旅行袋入面有一把用旧咗嘅木板锯，相信凶手就用呢把锯嚟将死者分尸。法医同探员讲，尸体好新鲜，被发现嗰阵死者应该唔够两个钟头，案发第一现场应该就喺附近。警方同日朝头早7点派出大队蓝帽子警员冒雨作地毡式搜杀，并且召嚟两头警犬协助，但系冇突破性发现。死者被木板锯分尸，探员推测凶手或者死者因为工作需要系要用木板锯嘅，职业可能木工、装修工人或者地盘工人。预察探员同重案组主管讲述事发经过。那个后生仔大约25岁到啦，身材好健硕嘅。当时着 T 恤同牛仔裤， 样就睇唔清楚啦。警方将疑人嘅资料发俾各单位留意，派人喺大窝坪一带进行问卷调查，加紧截查可疑人物。9月23日，一队警员喺长沙湾荔枝角林屋区巡逻嗰阵，发现五个男人喺一间屋外边聚集，认为有可疑就上前查询。五个男人异口同声咁话，去嗰度系揾一个叫李六嘅工友。其中一个男人话：李六帮我哋保管装修工具嘅，佢呢几日就唔见咗人，我哋攞唔到工具，开唔到工。一个警员走近大门，喺门缝向入边睇下，一阵异常恶臭喺门缝一传咗出嚟。凭经验推测，呢一种系尸臭嘅味道。警员想起几日之前附近有碎尸发现，认为事有可疑，通报上峰要求破门入内调查，上峰批准了。警员就找了林屋区的区长做证人，由警员破门入去。大门一打开，一阵恶臭就涌出来，各人都连忙掩住口鼻，臭味众人欲呕。警员问居民拿着大扎香燃点同埋空中挥动，过咗一阵之后，尸臭先要稍稍减少。探员入屋搜查，喺屋入边嘅床下底揾到一个两尺高嘅圆形铁桶，臭味就喺呢个铁桶啊传出嚟噶啦。各人合力将铁桶拉出嚟，将铁盖打开之后，发现入边有一双断手同埋小脚连脚掌，并且用批荡用嘅覆粉腌住嘅。探员在屋入边一个红色的胶垃圾桶入边，找到一个已经腐臭的人头，和一大堆异常可怖的人体内脏。这些人体遗骸送到殓房由法医检验，法医将这些遗骸和日前检获的残肢比对，证实是来自同一个人的。虽然尸身已经腐烂了，但是覆粉将尸体其中手指的指毛保存得很好。法医讲出令探员喜出望外的发现，经核对档案之后，证实死者就是李六。根据李六同乡提供的资料，探员知道李六现年30岁，五年前由内地来港，职业是装修工人。在香港有一个超过70岁的叔父，乡间还有亲人的。李六同乡好惋惜地说，李六打算年尾就回乡下结婚㗎喇，估唔到竟然俾人杀咗。李六被杀害肢解轰动咗整个林屋区。李六一个姓焦嘅同乡兄弟同探员提供线索。焦仔话，阿六同一个同乡兄弟李才一起住嘅。两个人由乡下偷渡嚟香港，攞到老人身份证之后，原本就住山边木屋嘅。后来因为清拆才搬到这里，相见好同住难，两个人日久不和，成日都嗌交的。招仔说，发生凶案那晚，他曾经来到找李六和李才义聊天，但只是见到李才义一个人在屋前面的浴室那里冲凉。招仔说，平日李才义都会招呼我入屋的，但那晚李才义就不让我入屋。我说要找李六那阵，他又说李六不在家，还赶走我。那阵已经差不多夜晚11点了，那我就回家了。经过深入调查，重案组探员知道，案发之后平日和李才义称兄道弟的阿基亦都不知所踪。李才义由内地来的，探员推测他犯案之后会逃返内地，通知各口岸留意李才义和阿基，同时派探员24小时监视案发单位。几日之后，李才义同阿基一先一后咁返返案发单位，探员将佢哋拘捕带返重案组总部调查。两个人都唔认杀人，对探员盘问亦都采取唔合作态度，只係话佢哋两个人过去几日一起去大宜山旅行，其余乜嘢都唔知道。重案组探员将两个人分开隔离盘问，但是亦都未能够令到他们招供，调查工作毫无进展，只好将他们两个人扣押在不同的羁留所里面。 拘留所入面除了李才义之外还有三个犯人，那几个犯人对李才义视若无睹，自己讲自己的犯案情况，李才义几次想答口，但都被这三个人阻止。三个人讲一阵之后，其中一个叫阿飞的话，他一日前在大和平发生碎尸案被警方拘捕，其实他是冤枉的。阿飞讲，班死差佬找不到凶手，屈我是凶手，就说救了砌我，今次死定了。李才义这个时候突然间答口，那单案是我做的，怎会拉你啊？阿飞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，你做的杀了人怎会认啊？就算是你做的都帮我不到啦。李才义胸有成竹地说，你依我方法去做，警方就没你扶的啦。我将整件事由头到尾讲你听，你见招拆招就得啦。李才义对阿飞讲，案发当日他同阿基返到案发单位嗰阵，李六一唔鍾意李才义经常带阿基返嚟住，骚扰佢个安宁，两个人就闹交，混乱之中李六就被人杀咗。杀人之后，李才义喺阿基嘅協助之下将死者肢解，阿基将部分残肢放入两个大嘅旅行袋入面，打算将嗰两袋残肢抛弃喺山边。当时落紧雨，两个旅行袋又好重，阿基在路边唞气嗰阵，被探员发觉，他将探员打倒之后，抌低咗两个旅行袋就走咗啦。阿基走翻林屋区，李才义正系处理紧其他残肢，他知道阿基弃尸被撞破，知道弃尸已经唔可能啦，咁就将其他遗骸藏喺铁桶同埋垃圾桶入边。两个人离开单位之后，去到大屿山暂避。李才义口沫遮拦咁讲犯案经过嗰阵，佢嘅说话已经被暗藏录影机录低咗啦。十月初，李才义同阿基同被介上北九龙裁判处过堂。警方相信阿基系当日携旅行袋弃尸嘅人，可惜遇咗探员认佢唔出。几度提堂之后，阿基获得释放。1985年3月，李才义转介高院审讯，控以一项谋杀罪名。他一直否认，但是又没有跟自己辩护。经过13日审讯，1985年3月25日陪审团一致裁定被告谋杀罪名成立。主审法官按察司班事依例判被告死刑。